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好，一转眼已经到了2021年的12月份。我们经历这个瘟疫也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非常感谢神的保守啊！看到弟兄姐妹都平安度日，我们心中就充满感激。特别看到很多年轻的家庭有小孩子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更是感受到这个佳节的这个喜乐。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信息，是谁是邻舍？那这个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啊，那是从第十章的25节到37节。那我们如果翻到你的圣经呢，我们用起印的方式，那由弟兄我来念单数节。啊，你们来念双数节啊！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37节，我们一起来领受。来，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今天一起能够领受这么宝贵的教训，这么宝贵的比喻。主啊，我们求圣灵今天光照我们。主，让我们说的、听的，主都被同一个灵所感，能够进入你自己的真理当中。我们这样子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有一个律法师，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社会律法师就是这个律师嘛，那我们知道律师这个精通法律。他的职责呢，就是要为人辩护，说这个人行的是这个符合这个法律。那在耶稣时代的这个律法师呢，他们是非常的精通摩西的5经啊，他们深谙这个以色列人的制度、典章、法律。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呢，就是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来行，以至于符合神借着摩西所颁的这些宗教的法律啊。这个很明显，这个人来要试探耶稣，很显然他一定听到这个耶稣非常好的这个名声，到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人群众来跟随他，所以他来这边说要来试探耶稣，说：“夫子啊，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这个永生？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常常回答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方式。 他没有说你要像童子军一样日行一善。耶稣对他说，那你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那你念的是什么呢？我想如果我们跟当时的这个律法师在一起，当主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的回答。哇，你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听说有631条哈，可能到700多条，这个我可能会支支吾吾啊，这个东扯西扯，那你们当中也有可能有人天马行空，但是没有这个重点，对不对？很难抓。这个律法师呢，他很清楚哦，他说两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哇，这个律法师哈，他是像抓粽子一样啊，这个提纲要领就把这个律法跟先知的这个总结啊，就很完整的讲出来。这个其实是标准答案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前面的四福音书，在马可福音这个12章哈，有这个文士来问耶稣说这个重要最两个这个律法里头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那时候就回答说，第一个要紧的就是什么呢？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要爱人如己。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一句呢，它其实出于旧约的这个生命记6章啊，4节到5节。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基督徒的教会啊，用一句话来代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精神跟中心，你们觉得应该是哪一句话？通常都会放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大门口的，容神一人，大部分是用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有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可能是最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基督教会的这个整个的中心啊，就是神爱世人。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几千年来一个这个类似的一个这个，就说一句话代表他们的信仰，其实在生命记的这个6章第4节，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前面那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在路加所在这个马可福音所讲，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这个，你如果是上帝的选民，你想到这个全知、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独一的真神，他是怎么样的全知、全能呢？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最新发展的这个哈勃望远镜呢，我们才了解到原来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太阳系以外，竟然还有3000多亿个这个银河系的这个星球的这个穹苍、啊、这个穹苍就是诸天述说它的荣耀。然后在我们这个平常日常生活最微小的，像这些毛毛虫啊，它过一阵子它会变化成这个蝴蝶。你知道那个小小的毛毛虫，它一个小小的脑袋上面有228片的这个肌肉，所以它能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蜕变。 我最近 有三位认识的朋友，他们都心脏开刀，而且都是这个开心的手术。那其中有一位同事，他是这个叫 quadruple 的这个，就四个这个这个开心这个 bypass。那他的问题是他整个的导管呢是整个塞住。你知道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啊，正常人的心脏，如果把那个血管啊能够拉平的话，或是拉直。这个心脏的这个 pump 出去的这个压力可以把这个血液呢推到30尺以外。所以你看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这么样的一位独一的真神，那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有诸般的恩慈跟怜悯，那么我们岂不是应当要尽心尽意去尽力去爱他吗？这个英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William Temple 啊，他同时也是英国国教的这个大主教啊。有一次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他说信仰啊，就是在你完全倒空自己，没有任何悬念的时候，你心里头的那个意念。英文这样讲，他说 Religion is what you do with your solitude， 就是换句话讲说，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一个人走到这个最近的这个 County Park， 那个叫Freeman Alder Park， 有没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去，你站在那个最高的那个 Vista Point， 然后你一个人，没有旁边没有任何的迁徙，没有小孩，没有工作，你在那边倒空自己的时候，你心中的想的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信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站在那个山上，我们没有一切的这个挂念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是明天的这个工作那个 deadline 啊，还是你的家人、你的小孩，还是你的公司的股票、你的投资？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跟黄长老一样，思想的是神国的事啊。那我自己觉得在神跟众人的面前非常的这个羞愧啊。我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角度，我发觉我想了很多事情啊，但是这个优先顺序里头竟然没有这个神家的事情。那如果弟兄姐妹跟我有一样的光景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求神的怜悯，让我们神的爱呢先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快跑，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愿意尊主为大。这个第二句说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这句话呢是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利未记第十九章的第十八节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因为我是耶和华。这个如果你的邻居啊是像这个电视上我们小孩子，你们一定有让他们看一个 Mr. Rogers， 有没有 Mr. Rogers Neighborhood 很有名，小孩子大概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看这个节目。哦，那个 Mr. Rogers 非常的和蔼可亲，那他本人也是这样子啊，他本人也是一个这个长老会的一位牧师，然后来做这个节目几十年啊，几年前他过世了。如果你的邻居像 Mr. Rogers， 那你要爱他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邻居呢是那个可能是你像你公司的这个同事，或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他常常找你的麻烦，让你很头痛啊，这个邻居可能很难去爱，是不是？我们家的这个现在这个幼邻呢是一个美国老夫妇，他们 这个在50年前买下来的，那个时候买大概也很便宜，就大概5-6万美金。那买下以后，大部分都在，就是我们搬去将近30年之久，一直都在出租。有一年呢，搬来了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妇，还有2个小男孩。那搬进来几个月以后呢，这个太太她在这个旧金山机场上班那个工作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来呢，他就好几次这个被警察开罚单，因为他不断的这个交通违规。然后呢，再过一阵子，他的车子呢就不见了，因为发生车祸，那大概被拖走，然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再开这个车。那他一个人在家呢，先生呢，其实在这个公司是做这个安全 security 的这个领域，非常，其实先生我们知道他这个相当赚相当多的钱，但是他始终没有让他太太这个有这个钱。那我就记得有几次呢，他到我们家借钱，然后有一次呢，跑来跟那个艾宁说，可不可以带我去附近的 Safeway 去买牛奶跟面包，因为家里头冰箱都没有东西了，嗯。然后再过一阵子呢，几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发觉这个在半夜的时候，我们都熟睡的时候，这对夫妇呢就吵架，吵得这个非常的这个歇斯底里，那个彼此的这个辱骂大叫，小孩子也在那边哭，哇，我们这个整个邻居啊，就是受到这个干扰啊。后来我们联名写信呢，请这个屋主呢，请后来这个房客就搬走了。那你知道说，要爱你的邻舍像你爱自己啊，其实是蛮困难的，好吧？你要是没有领受上帝的爱，你要去爱人哈，这的确是很难做得到，照着我们人的这个血肉是不可能的。在这个达勒神学院呢，有一位教授叫做 Stanley D.T. 啊，那么他是有一次在教这个spiritual life， 叫做灵修生活啊。他就说哈，我们人哈很难知道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如何爱上帝，他爱上帝爱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借着度量哈他对人的关爱，那么就可以反映他对神的爱，这有没有道理？他说 ，You can tell a person loves God by how he loves people。啊，你借着他对人的关爱，你可以来反映出他这个人对神的爱的程度。那有类似的一个说法，这是另外一个作家叫做 Dorothy Day， 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对你最不喜欢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你对他的爱有多深，那你对神的爱就有多大啊。这个 Your love to God is as much as the one you love the least. Your love to God is as much the one that you love the least. 你对最不喜欢的人爱有多深，你对神的爱就有多大。这个爱上帝的这个测温计啊，是看我们对人的这个态度。那我也承认说，我经常在这个属灵的低潮啊，那个测温计呢，是常常在这个负面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啊，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更新。一夜呢，虽然有哭泣，但是到早晨我们必然要欢呼啊。那 这个律师呢，律法师，他要写明自己有道理，他就对耶稣问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啊，那主耶稣呢，就在这里讲了这个最有名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比喻。主耶稣回答说呢，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他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然后就丢下他走了。偶然呢，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走过去。这个我们知道，你们去过耶路撒冷，大概海拔3000尺。耶利哥在水平线海拔线的这个差不多负800尺，所以从耶路撒冷到这个耶利哥啊，差不多是4000尺，就是你知道，我们如果常常去 Yosemite 那个 Valley， 那个海拔就是4000尺。那这么深的一个距离，你知道，你去看这个地图哈、啊，它的这个平面的这个距离啊，差不多是12迈到14迈这样子，这么短的距离，很深的。这个路其实蛮危险的啊。那在这个耶稣时代呢，有一位这个应该说耶稣的下一个代啊，在这个耶路撒冷被罗马灭亡以后，当时有一位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Josephus 说哈、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服事的祭司大概有好几千人。这里头除了大祭司、祭司长他们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有这个院子以外啊，这个深宅大院，他们大部分人是住在这个耶利哥，啊，所以要下山到耶利哥。那我们知道，在祭司跟这个利未人啊，当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神的这个祭司跟这个利未人，他分成那个24个班次。所以呢，这些祭司跟利未人呢，他每一年要轮两番，那每一次是服侍七天。那这个耶利哥啊，如果我们有读这个耶稣雅记，你就知道说，他当我们这个耶稣雅带领以色列人绕城7次，耶利哥被这个打败以后呢，我们记得耶稣雅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如果有兴起重修建这个耶利哥城的人，要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有没有？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伤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伤幼子。那怎么搞的祭司会住在耶利哥呢？这有点问题啊。是这样子啊，他的这个耶利哥城呢，跟他最早这个耶利哥城呢，他也是离开了大概10几迈。所以你今天如果去那边以色列观光哈、啊，你会经过这个耶利哥呢，它其实属于这个现在属于阿拉伯人在这个 occupy 在在那边观光这个服务，它属于这个所谓的 West Bank 的这个一部分，就是巴勒斯坦人西岸的这个一部分。那祭司看到这个旁边这个人，那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是已经被打个半死，被打个半死有可能看起来像已经死掉了、啊、可能呻吟，但是他已经像死人了。那怎么祭司就绕过去就不去管他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确很危险，所以这里头呢有可能有强盗守株待兔啊，你要来帮助这个被打的这个人呢，我就出来再帮你抢一次。那其实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呢，是祭司啊，按照这个摩西五经的规定啊， 祭司是不可以碰死人，除了他自己最亲的家属以外。他碰了，可以碰，但他有七天不洁净，他必须要去洗澡，洁净七天。那你说这个祭司他是往下还是往上走？他是往下走，所以他很显然他已经完成他在这个圣殿的这个服侍了，他这七天服侍已经做完，他应该有一点女婿，他可以去，他可以去这个帮助这个有这个痛苦呻吟的这位同胞，他没有。接下来呢，又有一位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也看到他，但是他一样跟祭司走到另外一边。那耶稣在这里没有讲是他往哪个方向，但是很明显，既然没有往下，很可能是往上，所以他是比较有理由是不去帮忙，因为利未人也是有这个，没有像祭司那么严谨，但是他碰到这个有血漏啊，有这个死人，他们也是一样要洁净。那一洁净七天，他这个礼这一班次的这个服侍，他也泡汤了吗？这个主耶稣哈，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哈，很特别哈。主没有用税吏，或是娼妓，或是渔夫。哦，那如果是税吏那坏人，那当然他不会去帮助别人。主耶稣特别用这个祭司跟利未人，这两个特别的这个服侍的神的约柜、神的圣殿的这两种人，他其实是最亲近神的，他们是人跟神之间的重保。那起初神规定说他们不可以碰这个死人的尸体呢，其实是有一种属灵的这个象征的意义，是不是？因为呢，他们代表的是神的一个圣洁，是神的一个生命，是跟那个必死亡的这个罪人呢是有分别。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在几千年的这个律法主义，在他们的这个外表的仪式的这个下面呢，他们已经把他真正里头的应该有的这个生命呢，他就僵化，他窒息，以至于呢，这一群最应该去帮助这个受苦难的，在痛苦中呻吟的人呢，他们却完全忽略最基本的这个爱心。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过这个圣诞节平安夜，在这个伯利恒哈，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那他们每一年平安夜就是大诗班哈，来那个一个晚上就是在那边这个唱诗。那有一对夫妇呢，他们这个基督徒是要从耶路撒冷要已经参加诗班，大概都练习很久。结果在那个平安夜那个晚上，他们开车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穆斯林的家庭。这个先生很着急，因为太太快要临盆，找不到医院，医院都大部分都关了那一天。那先生就决定说让这个太太去参加诗班，那么他自己就留下来帮助这个家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在基督里头，受割礼跟不受割礼啊，都没有什么功效啊。这保罗这样讲，他说：“唯有使人发生这个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这里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来到这里也看见他怎么了，他动了慈心。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人其实跟犹太人这几乎是世仇，那我们也知道 撒玛利亚人基本上是那时候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亚述帝国很残忍，他们把外族迁到这个北国，然后让北国的人跟以色列人通婚，所以他们生下来的这个后代就叫撒玛利亚人。所以在种族上他们 是受到 犹太人的这个歧视、啊、但是还有更重要一点，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在这个所罗门王过世以后，他这个儿子那时候因为要奴隶，要强迫这些奴工，以色列人那时候就分成两个国家，南边叫做南国，就是犹大，犹大是犹大族跟这个 Benjamin 这两个支派，其他十个支派呢叫北国。北国那个时候呢就以这个示剑作为他们的这个 首都、跟这个耶路撒冷抗衡。然后在基列山上面他也盖了一个圣殿，耶罗波安在那边盖了一个圣殿。那么这个是就是怎么样，是所谓的这个另立党中央，我跟这个犹太教这个互相这个抗衡，就他们彼此的这个仇视呢是几乎是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没想到这个仇敌来到这个地方，他看到这个半死的人呢，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所以他用这个可能是橄榄油，橄榄油可以消肿、啊、那酒可能是葡萄酒这个有刀伤、啊、可以这个消毒，然后他包裹，把它包起来。你知道主耶稣这个人呢，他的衣裳已经都被剥光了，那怎么会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哪里来像我们今天这个 first aid 的这个 box， 有没有？ 不太可能，所以很有可能是他把身上的衣服啊，或者是他那个毯子啊，把它撕破，就帮他包扎、啊、不但这样子，他还把这个受伤的这个犹太人放到这个牲口上面。哇，你要往上走这个旅店的那个是那个很辛苦的，那这么陡，他自己走路，让这个受伤的人做牲口。不但如此，他到了那个店里头还帮他付钱，还请这个店主照顾他，然后说我回来以后呢，我再还会再给你钱。哇，这个主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说，你看这个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是在问说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这个时候问说这个我是谁的邻舍，哪一个人是有需要的，那个人他的邻舍在哪里。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哈，他从一开始，我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这个术语啊，他先给他这个医疗的帮助，然后呢，他再给他这个 care 啊，给他这个包裹，然后还给他这个叫做 supply， 因为要包裹他的这个受伤的地方，然后呢，还给他提供交通服务，对，然后还要给他这个庇护所啊，我们叫 shelter。啊，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最关心的，在加州就是要盖很多的 shelter， 让这无家可归的人可以有地方住，然后最后还给你这个财务上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是，好像我们今天整个政府这个公部门在做的这些事情，他全部都做好了，所以呢，我们。领受到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爱跟他的恩典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领受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对人的这种关心跟这种需要啊，我们能够去有一个这个付出。 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南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强烈的这个飓风啊，叫做 Katrina 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还记得。那次那个强烈的那个飓风来哈、啊，这个大概那个水啊，那个水泛滥，密西西比河的那个泛滥大概26尺，差不多3层楼那么高。那有一个 city。美国有一个那个在那边有一个叫做 New Orleans 的这个 city 新奥尔良啊，80%的那个房子是浸在这个泡在水里头，那时候大概50000人呢放在这个 shelter 这个里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也在关心这个事情。那时候联邦还有各个这个 FEMA 都去帮助。但是我到今天为止，我还看到我始终没有忘的一个故事啊，他是德州有一对这个母女啊，是白人的这个基督徒，他就把他的家庭的开放，他把这个在 New Orleans 受困的一个黑人的妈妈跟他的小孩啊，接到他家去住。哇，这种爱心哈、啊，那时候我看了以后，到今天我还。非常的这个感动，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大概这个2-3年前哈、啊，那个我女儿老二哈、啊。他其实在洛杉矶这个念书啊，然后他在周末的时候，他就去这个究竟洛杉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在 downtown 这个洛杉矶啊那边，大概在那边这个拘留啊，在街上流浪，那个地方叫 Skid Row 啊。很有名的，大概全美国可能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流浪区，大概有8000人现在。然后女儿跟她那个时候男朋友，现在是我的女婿啊，他们常常去那边，就是对这些游民啊，就是提供这个食物啊，帮助他们很有组织的去帮助这些人。女儿说有一天晚上啊。他那个洛杉矶雨下得很大，他说半夜他有一个女孩子打电话给他说，现在这个外面雨下得很大啊，我很冷又饿，可不可以到你这儿来啊？这个女孩子是我女儿，她在这个服务的时候遇见了，可能又把电话留给她。然后我女儿就决定。接纳他，那接到家里的时候，当然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没有超过一个礼拜。他们也怕我们担心了，到后来才跟我们讲。我心里头就觉得非常的 admire 啊，我觉得我这个女儿比我有意，这个我做不到的话，我觉得我在她身上我会看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读主耶稣的这段教训哈，我觉得我们有3点的学习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啊，我们看见，我们像这个祭司看见，利未人也看见，撒玛利亚人也看见，我们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最重要是你要能够去做这个做哈、啊，其实你必须要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圈啊。就是约翰一书讲，他说你如果不爱你看得到的弟兄啊，你就不能够爱那个你看不见的上帝啊，就一样的意思。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的学习是这个帮助人是要付出代价，有时候甚至你要冒险啊， 你要付出代价。第三个呢，是主他自己的吩咐，他说你要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照样去行。所以那是一种对陌生人的一种掏心掏肺那种完全的付出。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传福音给陌生人让他得着永生，不是比帮这个人暂时离开他的困苦更重要吗？你们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当然会嘛。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在教会的历史都已经有答案。我们看使徒行传啊，初期的教会其实就是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他们出卖他们的田产，他们的房屋，他们凡物公用，然后怎么样呢？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我跟你说啊，当你要这样子掏心掏肺，你去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那是一种生命的这种见证。那个人他受帮助的人，他会相信的，他会相信你那个背后的那个信仰。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像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去照样去行。这个教会，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复兴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当中一个人两个人有这样子一种感动，是整个教会要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要一起被神的这个圣灵感动。我的确也看到哈，在美国甚至在台湾是有这样的教会，当他们像撒玛利亚人一样这个掏心掏肺的在走出这个舒适圈，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个得救的人数，那个人悔改的人数，那是几万几万这样子在加成的啊，这个以后我们有空，我们可以来在这方面我们多一点这个讨论啊。但是我想，这个是主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心意啊。那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么宝贵，主你自己的心意，放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领受你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需要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主啊，也要爱人如己。主，这是你的诫命，也是你的托付，愿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常常的把你这个教训放在我们的心里，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